篇它的核心的信息到底是什么。那我们现在呢，我一问，你们肯定想到啊，昨天我们读了啊，以色列人怎么样失败，神怎么样信实，对不对？上帝怎么样爱他的子民啊，等等。把这个留在心里面。那我们回顾呢，是整个的诗篇的第四卷。你如果手上有圣经呢，可以略微翻一下，因为呢那些经文呢，你会看得很熟悉的。从诗篇190篇，那刘红姐妹带着我们背哈、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啊。然后再讲到上帝的怒气，然后人的时光的短暂，向神求智慧啊等等。那我们今天呢就先给弟兄姐妹呢一两分钟时间，你就把你手上的圣经翻一下，把第四卷这些从90篇到106篇你翻一下看看。我这里写的是诗篇第四卷呢，它是讲到安息啊，看你能不能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说，哦，真的是在讲安息啊，好吧，你可以先翻一下，我给大家两分钟时间吧，因为我们你翻一翻，扫一扫啊，看看能不能读到一些安息的词汇哈、安息啊，平安，神的恢复啊，神的祝福啊，这些跟安息有关的。好，大家翻一下以后呢，请你们呢翻到，诗篇第三卷的最后，请你打开那里，因为诗篇第三卷的最后呢，你看到的，有这样的一些经文，请你们翻到第三卷的最后的第89篇啊，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些经文啊，请注意第三卷的结尾。第诗篇89篇呢，它是以一个个人性的一个颂赞开始的，然后也是以颂赞耶和华结尾的哈、啊，因为是耶和华永远当受称颂，阿门啊，是这样的以开始和结束，在的结尾的这个诗篇呢，它讲到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神坚固大卫的王座。永远赐福大卫，神信实守约等等啊。但是研究诗篇的人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一个现象，就是诗篇89篇的结尾，他提出了四个问题啊。这四个问题呢，都是跟我们圣民的信心呢大有相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这个46节，神的愤怒要到什么时候结束啊？因为我们从第三卷呢，我们的知道，他的第三卷是讲到的神的子民如何离弃神啊、违背神而落入一个被掳的境地啊，是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脉络。那 在颂赞，在对上帝的公义、慈爱、信实肯定颂赞以后，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神的愤怒要到什么时候啊？那第47节到第48节，神真的了解人的脆弱吗？神真的知道人的这个脆弱所要面临的这个困局？怎么能够突破呢？怎么能够能够进入到神所要给我们应许的这些好处呢？他真的了解吗？然后在第49节，我们看啊，我们要记得，诗篇89篇呢，它是先是颂赞、赞美、回顾啊，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但是49节他又回来说：“主啊，你从前凭自己的信实向大卫应许的慈爱在哪里呢？”啊，那从上帝这个信实，那我们可以联想到他的慈爱、他的公义、他的正直，他这些我们颂赞的上帝的这些性情，真的是坚定不移的吗？对一个落在被掳当中的以色列人，他。怎么样来看待上帝的信实、公义、慈爱，在哪里能够实现？啊，这是一个就是很让人揪心的一个问题。那第四个问题呢，就是你看这些列邦列国，他们是怎么样来嘲笑耶和华？那上帝怎么样对待他们？上帝会怎么样对待他们？那我们看这个诗篇第89篇，你看完以后呢？我们会容易说啊，反正他最后他也说了，耶和华永远当受称颂，阿门阿门。当然，因为诗篇它是一个颂赞一个祷告的这个题材嘛，它最后呢肯定要有啊，耶和华当受称颂，阿门阿门，在每一卷的最后呢都有一个哈利路亚，都有每一卷，因为一二三四五啊五卷诗篇的五卷都有一个哈利路亚。但是这四个问题呢，是挥之不去的这个问题，而这四个问题加在一起呢，总的问题是什么？是上帝的统治被削弱了吗？我们在被掳了，神有那么辉煌的历史啊，虽然神的子民那么糟糕，但是神有那么辉煌的历史，我们记得这个辉煌的历史，但是我们现在很惨。神呐，你对你子民的信实慈爱结束了吗？如果是说没结束，那你的统治在哪里呢？那你的统治要怎么样实现出来呢？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进入看待这个的第四卷的这个总的疑问啊，总的疑问，而这个疑问呢就被提出来。那我们也感谢神呢，第四卷基本上每一篇呢都在回答其中的问题，很多篇呢都在回答头两个问题，实际上是最重要的，神的愤怒。和人的软弱，和上帝的性情怎么样彰显？第三个也很重要啊。那当然呢，这个如何处置这个神的这个仇敌？那这个在各个地方都有涉猎哈。那这个总的问题，上帝如何来实现他的统治啊？这是这个诗篇第四卷的一个上下文的这个上文啊。当然，我们下文我们就知道，神恢复，然后进入敬拜啊，这是在这个第五的诗篇第五卷是进入一个诗篇推向这个敬拜的高潮好，第四卷呢，它的核心的信息是安息是圣民的安息。那我在我花的这个在研读的时候呢，也试着查一些资料，但是我自己后来在一边看这个，一边把这个经文把它给highlight 出来，我发现呢有几个非常有意思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圣民安息，首先呢是讲到这个安息之源到底是什么，源到底是什么，源头在哪里？啊，从何而来？跟他的性情和统治有什么样的关系？啊，这个是诗人在他们在各样的困境的当中，他们心里面向往有这样的安息， 也想到神应许这样的安息。那一直要问，就是不管我处的这个状况是什么，我的源头在哪里啊？当然，这个诗人有给我们很强烈的一个指引啊，每一个诗篇都有强烈的指引，源头在哪里？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有源就有流啊，这个流说对圣民而言，那进入安息，我想得到安息，我想经历神的这个安息，在这个走向安息这个路上有好多的路要走啊，这个是在在这个第四卷的当中呢，不断向我们挑明的。那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个进入安息、得到安息、经历安息的人，他的这个生命的一个流出，流出什么样的表达？那有赞美，有喜乐，有顺服，有歌颂，有回顾啊，有信心等等，有这样的一些表达出来。那不光是有源有流，随时我们要知道这个拦阻，那个拦阻是什么。当然，从诗篇的这个当中呢，问了很多这个问题哈，到底让圣民失去安息是因为什么原因？是什么在抵挡神所赐予的安息，成就在他的圣民的身上？那圣民如何胜过这个试探而竭尽全力的要进入神的这个安息？那在这个当中呢，诗人给了我们。有这个属世的这个仇敌，当然有属灵的这个仇敌，然后有属世的这些恶人，有这些愚昧人，有这些还有人心里面所贪恋的这些偶像啊，圣民的不信，他们的悖逆，他们的罪等等，都是这样的一些拦阻啊。好，那我们希望花点时间呢，我们看看把这个第四卷呢，我们再来走一下。90篇，我想这请你们呢记得这个，特别是那一页哈，就是第一页那个四个问题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还是翻一下吧，神的愤怒要到何时？他是不是了解人的这个脆弱？然后。上帝的这些美好的性情是不是坚定不移？他怎么样面对仇敌？哈，请大家把这个记住。你如果能够照相的话，能把它照一下啊。那我想问了，诗篇第九十篇，必须要一个翻。诗篇90篇谈的什么？上帝的永恒的。永恒的神性，然后对比呢，是人的短暂的人性，上帝神性所公义彰显的这个愤怒，和人在短暂的当中这种渺小被神的愤怒所惊吓害怕，我们那样的生命那样的短暂，你看就是在讲这些问题。那诗人面对自己的罪，因为神把我们的。罪放在他的面光之中啊，谁晓得神的愤怒让我们去思想他呢？所以他向神发出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向神求智慧，向神求让他手上的工作和让我们的世世代代都认识他的永恒的神性，并且晓得他的怒气，但是在这个晓得的根基上面，我们得安息啊。对吧？90篇，你如果想到的话，原来圣民所面对的那个平安的安息的仇敌，实际上是人的罪他就把这个挑出来。然后91到94呢，是讲到上帝的性情，是我们平安的保障；95到100呢，是神的王权，是给我们平安的保障。然后103到106呢是独自成篇，好像独自成篇，因为他开始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啊，不光是耶和华是他们的拯救的主啊，103嘛，耶和华是创造的主是104， 那105和106呢，都是回顾救恩的历史，是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上帝救恩的历史，有他们的顺服，有他们的失败，但是上帝一直是给他们施恩，给他们拯救，对吗？把这些历史回顾过来，最后呢，106篇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祷告，是愿神恢复他的圣名。那90篇和102篇呢，是一个卷四的一个开头和从题材上面的一个结尾啊。那103到106呢，是一个回顾以色列人他们蒙召，他们蒙拯救，他们蒙福，但同时呢，他们又悖逆，他们不断的背叛，不断的离弃神，但是神呢又不断的去拯救他们，再次施恩等等，这个不断循环的这个故事哈。2篇90篇和102篇都在回答愤怒和关于人的脆弱的问题啊。刚才我们提到90篇，神的愤怒实际上是毁灭人的啊，所以人就归于尘土。而神的愤怒不是没有理由的，是因为人的罪惹动他的怒气，因为他是圣洁的神。而我们自认人的生命实际上是脆弱的，而人性的这种脆弱，它不是一个单方面的一个表达，它是一个很多层面的来表达。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罪性啊，我们的悖逆啊，我们是脆弱的，我们是招惹神的这个愤怒的。而我们的生命是那么的短暂，而在短暂的当中，我们必然要经历的是患难、痛苦等等啊。这些呢，你从人的这个层面呢，我们中国人实际上也有这样的智慧。我们中国人也不断在总结这样的智慧啊，人生顺心的事少得可怜啊，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等等。但是以色列人的这些诗人，他们告诉人，唯一的盼望在于神的恩惠啊。所以两个诗篇呢，都是说，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永恒，上帝的圣洁和受造之物的短暂和我们的罪性，但是这两个呢，把它结合起来，结合起来告诉我们，我们到神面前求智慧，我们求恩惠，我们敬拜他，我们祷告，这是人的这个总的这个回应，好。先我就把这个 PowerPoint 就先停到这儿哈，停在这儿。我们看一下诗篇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在看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看到猿？有没有看到牛？有没有看到蓝总？啊，我们就来看一下。啊，诗篇90篇。诗篇90篇，求你教导我们明白人生有限，使我们做有智慧的人啊！这个是诗人这个最核心的一个祷告啊，他认识到上帝的那个智慧能够让我们在他面前蒙福啊，所以他看到了这个那在这个里面呢，这个拦阻是什么呢？是人的罪，对吧？因为这里面，因为上帝的愤怒所面对的是人的罪性和这个有限，那我们怎么办啊？我们流出来的实际上就是这个祷告啊，这个祷告是一个核心的祷告。因为这个呢，我们就蒙怜悯，所以有欢呼歌唱，有等等啊。他向神求这个，有艰难和不幸，但是呢，他求神呢给我们欢乐的岁月，让我们眼睛得开，看到神，看到神的威荣啊。你看到这个？源流和拦阻吗？那在第91篇和到94篇呢，就是上帝的属性跟我们平安的关系和我们安息的关系。一开始他就知道我们能得全能者的应许啊，这种信心呢，实际上是一个流啊，是一个源流的那个流出来的这种信心的一个表现。 这里面的那个黄色的呢，实际上是男主啊，在这里当中有黑夜的恐怖啊，白日的飞剑，黑暗中横行的瘟疫啊，正在肆意的这个灾害，这个是男主，因为这些男主呢，我们心里面是没有平安的，就像现在我们在这个新冠的疫情当中，你看到这个疫情的数据，你心里面平安吗？不平安的，所以这些呢是这些男主，但是同时呢，他也给出这个源头，源头是什么？因为你以至高者耶和华我的避难所做你的居所，祸患不会临到你身上，灾害不会靠近你。这种信心是成为我们信心当中能够有平安的这种根据，能够有平安的这种根据。所以那个这个源头和这个涌流出来的活水的源泉呢，就是他有这样的信心啊，我祷告，我相信神的同在。我相信神会拯救，我相信神会恢复，并且不光是相信你永生，我是相信在地上我能够经历他的拯救之恩啊！这是一个信心的，因为这样的信心的源流所表达出来一个信心的状况。这是91篇，那91篇呢？你看一下题头啊，上帝是我们的保护者，所以我有平安啊！上帝保护我们，所以我有平安。92篇呢，是安息日唱的歌啊，安息日唱的歌，我们的欢乐这个歌呢是，我把它当做是一种流出啊，是我们信心的一个表达，那红色的呢是那个源头哈，耶和华唯有你永远受尊崇啊，那个黄色的呢是拦阻、仇敌、作恶的。在这个当中，你都会看得到，你会看得到。当然呢，这种信心里面所涌流出来的那种赞美、这种颂赞，在当中有很多。但我把这几个给大家 highlight 出来，让大家可以去看哈，可以有一个概貌性的一个看到上帝的威严和全能啊。这个诗篇呢，夏晨弟兄讲的，你要特别要注意到呢，这里面上帝的不变、上帝的法度的不变、上帝的坚立不动，跟这个世界的不大海的这种咆哮、波浪滔天、咆哮的洪水、怒吼的大海，这两个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两个图画。因为源头平安的源头是上帝，从太初就在宝座上。你从根骨就存在，这个是源头，而这个拦阻是什么呢？你看这个世界的任何动的东西呢，都是不长久的，疫情一波一波，这个波浪是不长久的。上帝在掌权，神的法度不改的，神的殿宇圣洁的，是不变的，上帝作王的这个威严，在这里是不动，而一切的害怕在这面是动。是像波浪一样的在动，所以那个源是上帝的威严，我们的流出是我们有这样的看见这样的信心啊，看见上帝的威严和这样的信心，拦阻是像波涛。94篇，上帝是审判者，那当然我们看到上帝是审判者，那这些拦阻是什么呢？阻拦是什么呢？是这些罪人大放厥词啊，骄傲人，他们说神看不见的，我们才不管呢啊！愚昧人、无知人、骄傲人、罪人是这样的。那义人哪怕在患难的当中，他说蒙你管教并用律法训诲的人有福了啊！所以他认识到这个平安的源头是在上帝的那里，是在跟上帝的训词的这种生命是合在一起的，而这些恶人的结局是什么？终必灭亡啊！这是关乎我们的头四个问题里面的，其中有一个上帝的统治怎么样实现啊？那这是其中的一个很典型的他的生命的一个流出。我说我要倒下了，耶和华，你以慈爱扶助我，我忧心忡忡的时候，你的抚慰带给我快乐啊！不是说没有拦阻，有我快倒了，而是他坚定相信这个源是那样的稳固，那个源 是如此的丰富，所以我可以有这样一个生命的一个流出。那91到94呢？它是一个因为上帝的性情。那从95到100呢？就是耶和华掌权，就是耶和华作王，耶和华在锡安作王。所以它这里面就有这种呼吁我们来敬拜，在哪里敬拜？都是在锡安山那里敬拜啊。我们在上帝面前来敬拜。欢呼是成为圣民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表达。那这个诗篇的最独特的地方是它这个后面这一段，就是说，当颂赞神、认定神，但是他提出一个特别让人揪心的一个，为什么圣民不能进入安息？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人的悖逆，是因为人的悖逆所招来的上帝对他们的这种憎恶，所以这个就诗篇呢，把这个源流和拦阻也是表现得特别的清楚。上帝至高的君王，我们颂赞他。至高的君王所对比的就是列邦的神明至高的君王，我们颂赞但是列邦的神明是假的，上帝是真神，列邦的神明是假的。你看这个，一个是源，一个是拦阻。那圣民的平安是什么呢？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去敬拜他。这是圣民这是神的子民神圣的子民在耶和华面前敬拜这是我们的喜乐的源头，是我们平安的源头所以神在列邦掌权等等，把这个心意呢表达得特别的明确哈。然后，至高的神是至高的统治者。你看一下这个诗篇的这个题头，拦阻是什么？一切祭拜偶像、以神像夸口的人都蒙羞这个拦阻要除去的，神的子民要除去，而列邦都要除去。那所有的神明，你们要向耶和华下拜这个是以后最终会实现的，因为是上帝的统治要实现。所以这个是源头所带领我们看到的一个，末世这个景象。所以神的子民要做什么呢？光亮照在义人的心中，所以正直人心中就有喜乐。那这是我们一个生命一个流出所以就敬拜，这是理所当然的。98颂赞上帝的拯救请弟兄姐妹呢，可以用同样的这种视角去看神如何在借着这些诗篇，实际上98篇所表达的是他在世上启示他的公义和信实。那这里面呢有对立的，一个是敬虔人，一个是受造之物敬虔人。和那些受造之物不是对立的，他们一起呢，因为上帝的公义统治要到达而欢欣在这里什么大海和海中一切的都要欢呼，群山因为真的相信神的人是欢迎神的审判的，欢迎神的审判要来到的，因为神要在通过他的审判来掌权98圣洁的君王是讲到耶和华掌权99100篇普世要来欢呼要来欢呼100篇呢所表达的上主信实良善配得敬拜，对吗？也是讲，然后讲到君王君王诗是大卫写的，那在整个卷四里面呢。大卫的诗就这一篇就这一篇，你看大卫所反映的这个心思呢，他想到的是上帝的统治、上帝的公义是那个源那他所看到的拦阻呢，就是毁谤的人、心高气傲的人、诡诈的人、口出谎言的人这些呢，他都讨厌的，他是讨厌的，他是想除去这些拦阻，但他心里面。所想到那个源头是上帝的慈爱和公正， 颂赞是因为生命跟上帝的慈爱公正可以相连啊。102，受苦之人在疲惫不堪的时候，在患难当中的时候，向神发出祈祷。你看到这个人的脆弱吗？看到吗？这个黄色的是人的脆弱，他知道这是神向他发怒，但是他在发怒的当中，他还是抓住上帝永远作王他的名要万代长存。请弟兄姐妹要注意到，就是在好多这些诗篇的当中呢，都有恶人啊，都有恶人，有亵慢人，有骄傲人，有口出狂言的人，都有这些。从颂赞上帝的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些恶人实际上是拦阻。那我们在诵读这些诗篇的时候，千万不要想到这些恶人就是其他人千万不要想到恶人就仅仅是其他人，而是有可能是我们。那这样的一个提醒呢，是让我们回归上帝的慈爱在当中有悔改。向神的这种回转，那103呢是上帝给我们恩惠慈爱的拯救，对吧？103，那我们刘红姐妹在带领人在背哈，在背里面呢，特别是讲到耶和华的恩典、怜悯和恩典不轻易发怒，并且慈爱，这个是在神向着摩西。启示他自己性情的时候，就像摩西就发出这样的，一个摩西没办法认识，但是神自己启示他。那我们在当中，对他敬畏，对他的这种怜悯去体会，就是我们的平安了，就是我们的安息了。104是上帝是创造主。创造大地，创造动物，创造四季，创造我们啊，创造主，这个核心的，核心的这个经节呢，是你命，从第19节到第23节，讲到节令，讲到野兽，讲到人，是神创造万物，并且所他们在当中的时间四季有。有节律，太阳、月亮有节律，百兽有节律，有一个韵律，我们也有一个韵律。好，然后呢，第五就上帝和他子民的这个开始回顾了这个神跟以色列人救恩的历史。然后106篇呢，也是更多的回顾神跟他子民救恩的历史。神实在是恩待他的子民。想他的子民要进入平安，进入这个安息，但是呢，神的这个子民在历史上不断的违背上帝的命令，所以就没有安息。我相信在当中的好多弟兄姐妹，你们是上这个旧约概览的，旧约概览里面有一些非常关键的一些中心的思想呢，可以再回顾一下。神的子民一切的福祉是在乎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好，活在顺服，敬爱他，仰仗他的时候，那我们神的子民就经历这样的福气这个福气呢，不仅仅是说天堂的那种遥远的实际上神跟他的子民所建立的是在地上，神要赐福我们就是旧约圣经不断发出这样的这个呼吁，而神的子民不断的悖逆。但是上帝在悖逆的当中有惩罚，有怜悯。惩罚是彰显公义，怜悯是信守圣约。而神一定会带领他的子民要回到他的应许之地这个是106篇到最后，实际上是一个诗人用信心来回顾圣民的历史看到了这个，他又用信心来。前瞻看到神不会放弃他的子民，所以这个诗篇第卷4，就停在这里。这就是诗篇的第4卷所带给我们 这个美好的信息。OK，我们在神面前安静一下。